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我从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网友的这个恐怖经历的一些投稿啊。这网络的不是咱们家的，而咱们家的投稿呢，我都做成大开夜谈了，也不知道大家是否对大开夜谈表示喜爱呢？啊，当然了，有很多朋友说是一些意见啊，我都虚心接受，然后进行呢这个慢慢的改变啊，这个不着急，这是一个咱们家的非常长久的，也没有固定更新多少期的这么一个超长篇节目吧，更新的速度呢可能是慢了一些，但是非常精良。我相信呢，大家的经历，如果你投稿的话入选了，你听到我给你做了一个如此完善的节目之后呢，可能会觉得开心。所以说咱们呢，耗时的要长一些啊，因为它有后期制作，还有这个文本的润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分享七个网友讲述的恐怖经历。咱们先说第一个啊。这人是这么说的，他那个时候啊，我还上着高中，我姐姐跟姐夫结婚的时候呢，是租的房子，后来就有了小孩，所以他们买了新房。房子才盖起来，交了房，他们就立刻搬了进去。这偌大的小区啊，他们是第一家住进去的，乔迁之喜嘛，当然高兴。所以住进去没多久，他们就召集了亲朋好友来家中吃饭聚会，加上我跟父母有十来个人这么多呢。吃完饭，大家有的围着聊天，有的打麻将，挺热闹。大概到了晚上10点多，大家看着点差不多了啊，就起身告辞。因为姐姐家呀好玩的东西比较多，我呢就留在姐姐家睡。姐姐姐夫送完客人们，也就进屋呢带着侄儿睡觉了。我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房间一下子就空了。我突然就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心脏在狂跳。相信我啊，我无法描述那种恐惧感是怎样的，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种恐惧区别于遇到危险或者看见可怕的东西，又或者是想象什么。总之，这种恐惧极度不真实，我甚至连动都不敢动啊。我双眼盯着电视，想分散一下注意力。10分钟之后才发现电视放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只觉得这种恐惧感越来越强烈。我起身飞快关掉电视，冲进我的房间，灯都不敢关，直接钻进被子里，蒙住头，心跳的咚咚咚咚响。说来也奇怪啊，虽然莫名的恐惧，但是我根本就没往鬼呀、灵异呀这方面去想，我不敢动，也不敢闭眼睛。怎么说呢，反正不好用文字去形容这种很煎熬、很痛苦的感觉。就这样，大概到了凌晨3点钟，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我猛然在梦中梦到一个鬼在姐姐家里追我，我是满屋子跑啊。那鬼是什么形象不好说，反正我就觉得很真实，是个鬼。梦见我跑到厨房、卫生间，最后我躲到沙发后头，那鬼猛地扑过来，我一下子就惊醒了，发现自己全身都是汗，又不敢把被子掀开。我喘着粗气，再也不敢睡着了。过了1个小时左右，我又迷糊过去。我的天哪，上次那个鬼接着从沙发那儿追我。那天晚上我到现在都记得呀，总共被吓醒了8次，而且每个梦都是接着上一次来的，就像是电视连续剧似的，而且每一集跟上一集的剧情都是无缝连接。后来天一亮，有太阳了，那种恐惧感才逐渐消失，我立马夺门而逃回了家。可能大家认为我做了一梦，哎，到这儿也完了，其实还没完呢。晚上我姐姐跟姐夫带着侄儿来父母家吃饭，也是我住的地方。妈妈在厨房做着菜，我们在客厅。我心里很矛盾呢，要不要把这事告诉他们呢？毕竟他们才搬了新家，我这说了也不好吧。我当时没觉得自己是撞了什么，就觉得一个噩梦很正常嘛。这后来吃饭的时候，我还是憋不住，就把那天晚上的事跟他们说了。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姐姐跟姐夫脸色大变，原来昨天呢，他们也做梦了，梦的情景跟我是一模一样。更夸张的是，他们昨天晚上还一直感觉到有人在他们床边站了一夜呢。说真的，这个时候我都没确定自己是撞鬼了还是怎么着， 直到后来妈妈请人做了法事，撒了很多米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过那种感受了。以后我经常一个人住在那边，反正也都觉得很愉快啊，一个人看鬼片也没那种恐惧感了。我就觉得吧，这事儿可能真过去了。反正通过种种迹象，我十分确信我那回100%是遇到鬼了。咱们接着说第二个网友他的经历啊。他说，以前我家在马路边上，离我家直线距离大概1000米左右是一个急弯道。坐在我家门口啊，正好就能看到整条路一直延伸到急弯道的路况。我有个小伙伴，他是传说当中的阴阳眼，他每天放学之后都会跟我一起坐在我们家门口吃糖。几乎这个急弯道每次出车祸，我们俩人都能目击。小时候我们两个人吃着糖，他就说，那个白衣服的人又来了，站在弯道那儿呢。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哦，待会儿又得翻车。有时候是一辆面包车，有时候是一辆农用车，有时候是一辆小轿车。一般这种时候车里的人呢都只是会受点轻伤。而有时候啊，他会突然害怕地对我说，哎，穿黑衣服的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赶紧跑回家中。一般这种时候，不管是摩托车还是三轮车还是小轿车，基本上都是车毁人亡的结果。所以我很害怕他说他看到了穿黑衣服的人。这件事是我心中的秘密，我从来都不告诉别人。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剧，有特殊能力的人最后都被害死了。我们两个也都害怕这出事儿啊，所以不敢对大人说这个事儿。直到我10岁回老家，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还有第三个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时候我家呢租房子，租在一个小镇，是那种2层楼的房子。2楼是在一个半山坡上，这正门打开就是个坟。我家厨房的墙背后也是个坟。小时候我不懂这些东西啊，我爸妈呢估计也是害怕我们知道这些事儿之后啊会觉得恐惧，所以告诉我们那个坟是个土包，没什么。我们洗脸刷牙晒衣服啥的都在坟上弄，每年清明呢还有人过来给他上坟呢。结果就是经常有人告诉我爸，说是看到我家门口有鬼，有时候是骑着马车飞过去消失的，有时候是看到有人站在门口然后消失的。反正我们家里人从来没见过。后来呢，有路过的算命先生就说，是我爸爸他命硬啊，压住了。我爸是7月13的生日。咱们接着说第四个朋友。这位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那儿有个水塘叫干瀑，说是水塘啊，其实差不多算是一个小型的湖泊了，很大很深，几乎每年都会死人。而且奇怪的是，今年如果死的是个女孩的话，那么明年100%死个男孩，就是这么交替，来回交替。那年呢，我们一堆小孩瞒着大人去游泳，结果到水塘的时候，我全身发冷，看着水面很吓人，就像是一张等着吞噬食物的巨口。我害怕呀，就拉着我朋友他们不准他们下水。后来他们拗不过我，就不洗澡了。一群人呢改去上山进鬼洞玩过家家。等我们傍晚回去经过水塘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站在水塘那儿，水塘里有很多人在找东西，并且这坝上还有很多大人哭得特别大声。过了几天之后才知道，那天下午隔壁村有一群小孩子过来游泳，有2个女孩淹死了，尸体被水草缠到了水塘底部，找了3天都没找到。两女孩的母亲跳进水里准备去找的时候，尸体却自己浮上来了。大人们都说那是水鬼找替身呢。算命的说那里啊要死满7男7女才算完。虽然大人都不准小孩子去玩，但是每年呢总有那么一些熊孩子不听话。后来一直死了7个男的7个女的，这水塘里的水就开始一年比一年少了。直到2008年，山上的树木啊都被这个冰砸断了，砸进了水塘里，填了很多，这水塘里的水就只剩下底部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废地。当年那两个女孩淹死的那天晚上，我邻居家的大哥哥他们晚上出去抓青蛙， 说是拿手电照到水塘的时候，就看到有穿白衣服的女人站在水面上，后头还跟着两个小孩呢。他们吓得就再也不敢晚上去抓青蛙了，这是个真事儿。还有第六个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每年7月14是我们那边的鬼节，可能大家都过7月15。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们那边啊，鬼节是从7月14开始到7月底，也就是时间呢将近半个月。7月13是鬼门大开，百鬼出行的时候。我们那儿有说法，就鬼节这段时间最容易遇到鬼，这段时间人的阳气也比较弱，所以7月份是遇鬼事件发生最多的时候，各种鬼压床啊，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小事大事啊，也发生的也是比较频繁。说一个我一直觉得很吓人的事儿啊，我有个同学家里一共生了6个女儿，我同学是老大，因为他父母呢还想生个儿子，又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就留下了他跟第二个，其他的闺女就都送人了。结果呢，最小的那个闺女在去收养的那家人的那个路上的时候跌落山崖没了。小的那个才1岁多一点嘛，因为是他奶奶拿去送人的，也说不清怎么好好的抱手里头就掉下去了呢。1岁多一点，这儿啊排除他杀。在我们那儿，孩子死在野外是枉死啊，不能下葬，死哪儿就埋哪儿，而且埋的地方埋的方式还比较残忍。给大家好好说说啊，就说这小孩呢得给他砸成肉酱啊，就可能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挺可怕的，但是我们那儿就有这规矩，这小孩这么小就死了，枉死啊，砸成肉酱。因为传说枉死的小孩子怨气大，会来夺命，尤其是这家人以后如果还想生孩子的话，就得不立碑也不能立墓。过了没多久，我同学母亲又怀孕了，但是在晚上的时候，我同学的母亲总觉得有人扯她头发，还老梦到婴儿哭。有时候她这个母亲晚上睡觉能够听到那种很清晰的呼吸声就在耳边，我同学的母亲就害怕呀，晚上不敢一个人睡，就叫我这同学大闺女啊跟她一块睡。结果呢，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有东西爬过她，往她妈那个位置往那爬啊，她妈也老觉得吧晚上有人爬她肚子，她还听到有这个婴儿的笑声。没过多久，她母亲生了个儿子。我同学说经常在家里看到个黑影跑进他妈的房间，并且他这个小弟弟啊，从一出生的时候就哭，身上老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青紫现象。他妈妈有好几次都被吓坏了，因为一睁开眼就会看到那个没了的女儿，就是那个砸成肉酱那个啊，就睡在儿子旁边，血肉模糊的。有好几次他妈喂奶，这喂着喂着，这儿子就变成了闺女，一脸的血水呀，想想可不可怕啊。有一天我这同学照顾他弟弟，突然他弟弟大哭，脖子上出现了一条青紫。我同学的奶奶以为是他弄的，就说你怎么打你弟弟呢啊，还把我这同学打了一顿。没过多久他那个小弟弟就没了。后来请神婆过来，神婆就说这孩子是被索命索走的，上一个孩子去的不甘心呢，这个孩子去的也不甘心，得烧了，上一个孩子也得烧。村里人就赶紧去把前面那个孩子也一起从那个坑里头挖出来烧了。但是从那之后啊，不仅仅是我同学家里人能够听到婴儿哭，村里有怀孕的女人也开始听到婴儿哭，那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孩子好好的也喜欢哭，还有老太太去厕所啊，抬头看到有小孩子脸。哎呀，这种种呢都把村里的人吓得不行啊，赶紧去叫神婆。神婆就说小孩子不甘心不肯走啊。后来村里人凑钱给做了好大一场法事，这事才算过去。这件事情的主角跟我一起读书，当时他家事情闹的是好几个村都明白都知道。这个细节呢都是他在学校的时候跟我们讲的。这件事对小时候的我造成的影响啊也不小。就是我一听见这小孩哭，我就容易联想我这同学这事儿，够吓人的。好，咱们接着往下说第七个故事啊。 第七个故事这么说的，小时候我们那儿有一个粮站，这个粮站呢非常大，外面有很大一片空地，粮站仓库旁边是个小录像厅，专门放小电影那种，那时候大人都不准我们小孩子去看，所以小孩子只能在外面的空地玩，等大人们看完之后再带我们回去。粮站背后是一座山，曾经啊，那是一个乱葬岗，医院死了的，没人认领的，小偷被打死的啊，都往那儿扔。录像厅旁边有个平房，是平时给这个守粮站的人住的，但是因为以前这里的这个保安呢，老是说遇到鬼，就没有人肯在那儿干了。没办法呀，不能没人看吧，政府的人呢就强制村里的人去轮流蹲守。有一天呢，就轮到我们那儿有名的两个混混去守粮站，两个人吃完饭就去这个放录像看。结果第二天村里人去看他们的时候，两个人躲在录像厅的桌子底下都吓尿了。后来才听说，晚上这两个人在录像厅看录像，然后呢大半夜的进来三个人，他们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看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这粮站离村里远呢，现在又大半夜的，怎么可能有人过来看录像啊？一回头发现门一直从里头锁得好好的，哎，他怎么进来的？门是锁着的呀。后来几个人也不见了，这两个人一看就明白了，遇到鬼了，吓得就跑到这个录像厅的桌子底下躲起来了，有个胆子小的直接吓尿了。经过这件事，村里的人就更加不想去守粮站了，但是上头下了命令，一定要有人去，于是就花了钱请了个杀猪的啊，跟这个混混去守。录像厅旁边有个平房，以前是老站长的房间，站长回老家去了，这村里呢就跟站长打了个招呼啊，让看守的人去那儿睡。那房间很小，靠窗的位置放着一个书桌，后面呢只够放一个床，床有一头呢就站在门后。结果两个人晚上睡一半，那个年轻的混混呢就听到门外有很清晰的高跟鞋的声音，正在一步一步的往房间这边过来。他怕得要死啊，就喊醒了那个杀猪的。杀猪的就说，你胡咧咧什么呢，我没听见。那年轻的混混呢实在是害怕，就跟这个杀猪的换了一个睡觉的位置，然后年轻的混混睡的那头啊正好就贴着墙了。结果半夜他又听到高跟鞋敲墙的声音，这一打一打的就像是要把这墙给打穿似的，吓得他呀又立马跟那杀猪的又换了个位置，这回啊总算是没听到什么声音，睡好了。第二天他们两个醒来之后，发现这个门锁都被人捏变形了。可第二天晚上，这个混混又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而这回声音呢就像是在房间里了。他吓得不敢睁眼，拿手去拍杀猪的，然后他就感觉吧，这一拍自己摸到了一个冰凉凉的手，吓得不敢动啊。过了一会儿听到高跟鞋的声音，怎么他走远了，他这才敢去叫这个杀猪的。结果他看见那杀猪的也在那发抖啊。这些细节呢都是后来他给我们这群小孩子讲的，反正把我们这小孩吓得不轻，我们也不敢去粮站玩了。没多久粮站改建变成了学校，至于学校发生的那些怪事儿，那可就是后来的事儿了，总感觉那一代不简单呢。好了，这七个由网友啊，不是咱们听众投稿的啊，是网友分享的这七个真实的灵异经历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您是否也会遇到一些雷同的事情呢？您可以把它编辑成文稿发送到我的邮箱13147838@qq.com 啊，再说一遍啊，13147838@qq.com。希望您的故事能够入选到我们的大凯夜谈里面，那可是属于我们的独家板块，好吗？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来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